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一强牧师啊，很高兴再次有机会啊，回到贵教会恩信圣经教会来传讲信息。真的很享受啊，也很感恩我们前面有这么美的一段敬拜的时间啊。敬拜团、九恩姐妹等等带我们，我觉得真的觉得我们活在今生。可是我们思想到永恒的是美好的无比哈，我也非常感谢贵教会一直以来对于神学教育的支持和带导，我也求神将更多的恩典以及在基督里面各样丰盛的福气多多的赏赐给各位，阿们。好，今天的信息主题是活在今生投资永恒啊，活在今生投资永恒，所以刚刚敬拜我觉得非常的切题哈。那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6章1到9节，那经文已经打在 PowerPoint 上哈，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先读一节，姐妹跟着读一节。好，我们一起来，第一节，弟兄，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姐妹，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最后一节一起来。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感谢神的话语，我想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哈，在福音书中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好，我们来看这一章哈，这个是一个年轻人，那有一天呢，就看到这个年轻人他拿着的手机，然后呢翻到这个一个信用，他的一张信用卡的点数的网页，然后他全副精力眉头紧锁在那边用，不断的很快的用手机在那边划呀划划划，这个啊，他就是在他在干嘛呢？他在找呢他的点数，这张信用卡的点数可以去买什么样的廉价机票，而且这点数呢又可以购买或者兑换到什么样的商品啊？那而且还不断的拿出纸笔在那边记录，在那边筹划，非常专注，非常忙碌。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原因是因为啊，他的这张信用卡的点数快要到期了，只差3天就要过期了，所以他必须要赶快赶在这个过期之前，他要购买到或者兑换到最划算的东西。那我想这个年轻人他有这样的动作也是人之常情，我想今天换了你我也是一样，对不对？如果过到期了，你一定是赶快拼命嘛，哈，赶快来计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好不好，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那就是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好像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中那些很小很短暂的这些利益的时候，我们往往都非常认真，非常专注，非常的精明的去计算。可是往往当我们在面对神所要应许要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产业，去那些永恒的奖赏，那些不会这个退去的，不会失去的这个永恒的奖赏，神所应许要给我们这些更重要更长远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好像常常是迷迷糊糊，常常是马马虎虎，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的，不是吗？所以这是我们很值得我们来深思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也是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6章1到9节，这里耶稣他透过这个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好，那我们今生要怎么样活，我们才能够活得又有智慧又有价值，而且能够为永恒来投资，能够得着神在永恒里面要给我们的奖赏，给我们的基业呢？ 今天这节经文呢，这段经文呢，一共有两点宝贵的功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好，第一点，对于当下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对于当下现在我们要先有清楚的认识。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其实有一些的深度，有一些值得我们来思想的。我们来看今天经文，今天故事里面有两个主要的角色，对不对？你刚刚读过经文，你应该知道哪两个呢？一个是主人，一个是管家，有这两个主要的角色。而这个管家不是一般的管家，这个管家呢，他有着财经理财这方面的专业背景。所以你看从经文来看啊，他是一个被这个主人，就是有钱的人家所聘用的一个财产的管理人啊。所以严格来说，这个管家呢，其实并不是奴仆的概念，他是有的相当的权力，那他可以代表主人来处理主人的产业的这样子一个叫 CFO 是吧，这样子的管家哈，那是有财经背景的。好，那这个管家，今天这个管家是不是一个好的管家呢？是不是？显然并不是，对不对？为什么呢？你看经文第一节一开始就说他被人告状了，这个管家被人告状，然后呢，你看第一节这里说，这个管家呢，有人向他主人告什么？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那这个管家有人告他状以后，说他浪费以后呢，这个主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主人他在第二节，他立刻做了两个动作，哪两个呢？第一个是他把管家叫来，过来，然后呢，第二个他明白的告诉管家说，你被炒鱿鱼了 ，You are fired, right? 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不过呢，你在走之前，你在离职之前，你呢要先把你这个所管理经管的财务要交代清楚，你才能走。所以这是一个危机啊，对管家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失业的啊危机。他事实上已经被 fired 啊，那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气氛是很肃杀的。好，那这个管家是怎么来面对这个危机呢？从第三节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管家他并没有向主人辩解什么，对不对？并没有辩解，他显然就承认了他的错误和失职。所以呢，你就晓得这个管家他丢掉饭碗失去工作，这个已经是不可避免了，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不可避免。不过呢，好在他被主人辞退到离职，主人跟他说你没有工作了，到他离职他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还需要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多久不知道，可是很短，对不对？可能几个大半天的或者一两天，他需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他要赶快去把账簿拿出来交代清楚，然后这个离职才会生效。所以这管家还有那么有限的一点点时间，他知道他现在唯一的出路啊，他唯一手上还可以运用的筹码就是他要赶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危机处理，这么短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为自己的下一步来做预备。所以在第三节这里呢，这管家他呢对自己他当下的情况，他问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问他自己说，我将来做什么呢？ What shall I do? 我将来要做什么呢？所以换句话说，管家他了解他现在的危机，知道现在的情况，他很努力的为他的未来在思考，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好，各位，这个比喻呢，听到这里呢，我不晓得你们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的触动，有没有一点点的触动？你有没有感受到今天这个故事，对，其实跟我们之间有一些的关联？而且那个关联有几个点是很有关联的，而且呢，这些关联呢，不但有关联，而且还跟我们挺切身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还是一直在听经文啊，都听得很专心，没有去想，其实是有关联。你说牧师有吗？有哪些地方有关联呢？好，首先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就像这个管家一样，其实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属于我们的，都是从主人而来的，不是吗？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主所赏赐给我们的，而且这些东西不但不属于我们，我们将来也带不走，就跟这个管家情况一样啊。这是第一个有连结的点。第二个点呢，就像这个管家一样啊，第二个点呢，就像这个管家一样， 他的时间非常的紧迫了，可能就大半天或一两天。我们今生的时间也一样，是非常的短暂，非常的有限的。那特别是我们今天的时间，你说我们还有几十年呢、那活得久的话100年呢，不管你多久，跟神所要应许要给我们的永恒来相比，我们的今生很短暂，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为永恒下一步来做预备，这是第二个关联。第三个关联是什么？第三个关联是呢，跟这个管家一样，你看管家现在主人要他交账嘛，有一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也一样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跟神交账，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可是这一天是一定会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所预备，我们不能都不去想，都不去管，特别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个永恒，那知道那要跟主交账，我们如果还不去想不去管，那么我们呢真的就完全失去这个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这个祝福的心意。所以各位，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看有这些的关联，所以我们就了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主耶稣他要我们对于今生，对于当下的生活，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要了解我们要在今生这么有限短暂的这个时间里面，而且我们生活的环境，这个世界老实说也是充满了各样的噪音，对不对？充满了各样引诱我们诱惑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要把握当下，把握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像这个管家一样，我们应该常常用第三节这个重要的问题思想我们的下一步，思想永恒的事，我将来要做什么呢？ What shall I do? 要为永恒来预备。而且呢，我们要很认真的按着主的心意，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活，智慧的投资我们的生命在永恒里面。那这是耶稣他带给我们这个比喻的他的心意。好，那不过各位，我说这是耶稣的教导，那我们应该都听过或者读过这样的经文，可是很可惜的，在我过去服侍的这些年里面，我真的看到有许多的基督徒，原谅我这么说，就是我们常常都只是活在今生当中，那那些没信主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活在今生当中，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都就是只顾着今生的事情，因为太忙碌了，或者太多事情，或者太多事情诱惑我们，我们没有去思想天国的事，没有去思想永恒的事，我们常常就是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浪费或者忽略了神给我们的恩典，以为我们今天所拥有这一切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不管是时间也好，恩赐也罢，不管是金钱也好，我们以为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就随意支配，我们就随意使用，我们没有去想我们要去在神国，在永恒里面，我们有一些的预备和投资啊。特别在时间上，我觉得现代人我们没有去思想永恒的事，最直接的描写就是在我们的时间运用上，每一个人都非常忙碌，每天都忙忙忙，每天光忙世界上的事情都已经忙不过来，哪有还有可能你会去思想或者投资你的精力和时间在永恒里呢？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光景，包含了我们信主的人也都是一样。我就想起一个小故事，说到这里，有一个人呢，从前呢，这个人他叫大毛。你知道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啊，这个我有一个外号叫大毛牧师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讲到的时候，我故事里面的例证，我喜欢用大毛来做这个故事例证的名字，主角的名字。那没有任何针对性，所以如果在座有叫大毛的，不是针对你，你可以放心。好，大毛他今天是一个住在山里面的原住民，原住民知道，就是我们叫山地人，就是住在山里面的原住民。然后呢，有一天他这个大毛他有一个住在大城市里面的朋友，就带他来城市玩。那这是大毛他第一次从山里出来，第一次来到城市。当他们走在这个马路上的时候呢，这个大毛突然对他朋友说，他们走走，他突然听说有蟋蟀的叫声，有蟋蟀在唱歌。他朋友说，大毛不要开玩笑了，这你一定是你没来过大城市，大城市不会有蟋蟀的， 大城市都是车子啊，这个他说你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没有什么蟋蟀，可是有很多的 Tesla， 你大概是听到那滋 Tesla 都很安静，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会滋滋滋，他说你一定是听到这种被这种声音搞混了，不可能有蟋蟀。然后好吧，没有。然后又往前走了两步，大毛就说真的有，我真的听到蟋蟀在唱歌。那朋友说不可能，周围噪音太大，不可能听到。那这时候大毛就不管他了，就自己径直的走到中央岛马路中央岛那个 矮草丛，他把它拨开，真的有两只蟋蟀在那边唱歌，在那边叫。大毛说过来过来，真的有两只蟋蟀。他朋友看了以后，哇，太不可思议了，我住了城市那么久从来没有注意有蟋蟀。大毛大毛，你听力实在太好了，这么吵的声音你居然能够准确的听到蟋蟀的声音。那大毛就笑着说，大毛说其实我告诉你，你们的听力也不差，其实你们都做得到的，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可听到的东西在意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听到的东西不一样。大毛说我们要不要来做个实验，哎，你口袋有多少硬币，他们就逃出来。大毛说我也有一些硬币，然后就把那个硬币所有的硬币呢跟他朋友大毛跟他说来来来我们这边坐下看，他们就把硬币砰全部抛到那个马路上，叮铃哐哐哐哐响。大毛说赶快看赶快看，果然就有很多的人听到了，路过的人听到，然后呢转过头来看，甚至有些人过来就捡了，捡了不晓得放到自己口袋还是还给他们，反正就过来捡就听到了。那大毛就跟他朋友说 See 看吧，其实大家的听力都差不多，只是你们都市人，你们 care 的，你们心里面注重的是跟我们不一样，你对这些钱财可能比较听得到，而我呢，我是对大自然的声音比较在意而已。各位，今天你心里在意的是什么？你如果更在意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名利、名声的话，那无论今天耶稣怎么样对永恒的教导，你也没有办法听到你的生命里面去，你也不会为你自己的永恒来预备的。所以常常也来反思，今天我们在你的内心中你更看见的是什么，你的耳朵，你的心灵的耳朵更听到的会是什么。今天这个管家当他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在他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他去想我将来要做什么， What shall I do， 他清楚地认识到他当下的情况，就是现在他的情况，他思想他的未来，为他的下一步来做准备。所以我也盼望我们神的儿女，你我，我们都来学习这样的功课，在当下，在今天，我们有智慧的来积极的为永恒来做预备。阿们。好，这是第一点。那好，我们为当下来做预备。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想未来了。对于未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做智慧的投资。对于未来我们要做智慧的投资。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这个面临危机的管家，你还记得他在那边不断的苦思 right? What shall I do? 我要做什么呢？我将来，然后在第四节这里他想出一个办法了，突然砰灵机一动，他想出一个非常精明的计划。他想到什么计划呢？第五节这里他首先你看到他想到的计划是这样，首先呢他就把他欠他主人钱的这些欠债的人叫欠户啊，欠他主人债的，我们就叫这个字太多了，我们叫欠户好不好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都找来，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欠单全拿出来，旧的欠单呢全部拿出来，然后呢拿到他们面前呢叫他们改什么呢，把那个旧原来的欠单呢那上面的金额改成金额比较小的这个欠单，有欠经文说有欠一百篓的就改成多少，五十篓，有欠一百担麦子的就改成多少，八十担哈。那这个就是这个管家精明的计划。哇，你说这样就叫精明了？怎么精明法呢？哈，为什么这样叫精明呢？它背后是有深意的哈。我们就把这个计划再深入的来了解一下。你知道，按照犹太人当时的社会文化传统，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对这段经文做了一些的研究了解，他们发现到原来其实在这个旧的欠单上就是没有改之前的那个欠单呢，那个 金额是本金加利息的数字，本金加利息。而现在这个管家叫他们重新就是改啊，改这个金额比较小的，改成的那个金额呢，那是只有本金的部分。所以呢，当然怎么样，那数字就少了嘛，那数字就小了很多。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管家呢，他是在利用他管家最后的职权，一下子就把这些欠户的利息都免去。也就是说，这些欠户现在呢，他们可以跟主人无息的来借款。哇，好不好啊？如果你是这些欠户，好不好？当然好。你想想看，原本是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数字，现在呢，你能够完全的免息借款，那你一定非常的非常高兴，对不对？我想你一定听到这个好消息，你一定爱死这个管家了，马上都抱上去，这个搂抱都说不定。然后呢，你也一定会认为这家的主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大好人啊。这些欠户可能就会这样想啊，这太好的消息了，无息借款。就是好像最近不是那个各国的关税不是都非常的热门嘛，对不对？如果啊，这个有一个国家听到川普跟他讲零关税，好不好？太好了，美国的国家太好了，就是这种心情啊。好，其实这个就是这个管家真正的目的，他这样子做就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在铺路嘛。他这么做呢，第四节你看啊，他的动机，第四节说，就是为了他今后不做管家了以后，他因为有这样一个人情和给这些欠户一个恩典，那这些欠户呢就会接他到他们家里面去，不管是做管家也好，做什么也好，那他的未来工作不用担心了。其实说穿的就是康人之慨了，这个管家。所以他真的很精明，他算盘打得非常的精，这是管家，这就是管家精明的计划。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个主人那边，好不好？主人那边，主人呢是好像当了冤大头嘛，对不对？人家用他的钱来慷人之慨，主人在知道这件事以后，他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啊，那我们先来想想，这个主人他原本其实已经因为这个管家被人告，对不对？说他浪费主人的钱，已经很生气了。要这个管家离职了，而现在居然在这个管家要离职的时候，他还这个、管家居然还能临去秋波，还能够让这个主人一下子损失大量的利息的收入，蒙受了大量的损失。所以如果你这个主人，我相信你的反应一定是气炸了，气疯了，对不对？脸红脖子粗，不管他要做什么，先找人把这个管家抓起来狠狠先揍一顿再说，太过分了，太可恶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看看这经文怎么说。经文在这里第八节，居然他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怎么样做事聪明呢？我想你一定觉得太奇怪了，对不对？ 先拿眼镜下来先擦擦看看有没有读错，真的就这样，做事聪明。为什么这个主人他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当了冤大头，他还要夸奖这个管家做事聪明呢？难道这主人气晕了，气疯了，或者气到已经这个神经错乱，胡乱说话吗？各位，当然不是。其实我告诉你，这个主人他也有自己私下的盘算的，你不要以为他那么傻，他也有他自己私下的打算的，否则当不到主人啊。怎么说呢？你知道在摩西律法里面啊，那有一些的这个条文啊，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2章和利未记23章和25章等等一些的经文，都有明文规定，就是凡是私下跟人借钱给别人，犹太人是不可以向人收取利息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主人在过去当这些欠户很这个困难的时候，这些欠户呢，那这个主人已经向这些欠户收了许多的利息，已经得到了很多的好处。那现在这个主人当他知道这个管家他答应所有的欠户把所有的利息都删去，纵然这个主人他心里面有1000万个不高兴，可是他这个时候呢，你晓得他也在立刻拨算盘，立刻在你们迅速的心里在做盘算。他其实这个主人是正在面临两个选择，他要立刻来做决定，他要选择哪一个？哪两个选择呢？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如果他现在他推翻了管家的决定，他回到原来 旧的欠单的金额，也就是本金加利息，他不想损失这个钱，他说 no， 回到原来的话，那么等于他在宣告他自己是一个专门压榨别人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不敬虔而且不守律法的人。而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他就选择将错就错，借力使力，他就干脆顺着管家的计划，同意管家所说的，反正的主人过去他已经得到了许多利息，又何必要当坏人来跟这些欠户在这个时候来撕破脸，撕破这个关系呢？而且呢，他不拆穿这个管家的计谋，他可以享受跟这些欠户对他的赞扬，这真的是慷慨的大好人了，这个主人，他可以享受这些欠户对他的赞扬还有感谢，这些欠户会认为他是一个大好人，跟他的关系会保持，而且甚至以后有问题要做生意的时候也都会继续来找他，所以 给他带来更多生意上的好处。所以这个主人就在私下精心的盘算以后，他很显然的接受了管家所提出的那个建议，虽然他非常的生气，他觉得管家实在太无赖，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管家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做事聪明那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一个聪明罢了。所以各位，你耶稣啊，这个比喻里面很有很深的内容在里面。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其实看到了不是一个今世之子，今世之子就是指的就是世界上的人。今天这个故事，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很精明的今世之子，这个主人和这个管家，他们两个人都是很精明、很会算的、很厉害的今世之子，是不是？各位，你知道其实今天在世界上很厉害、很会算、很精明的今世之子少吗？一点都不少，对不对？很多，想想看你的公司里面，想想看今天这个社会上有多少像这主人和管家会算的今世之子呢？想想看，你一定会告诉我充满了今世之子，到处都是，他们非常厉害，常常他们只是你都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对不对？常常只是他们的这个嘴角动一动，或者眉毛稍微动一动，你如果还练到 脸会动的话， 那已经算功力不好了。有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可是他在他们心里面已经不晓得来来回回盘算了多少回合了，他们甚至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你还帮他数钞票。这个世界充满了这样子的今世之子，不是吗？今天这两故事里面这两个就是很精明的，而且很有热忱的。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当耶稣说完这个比喻以后，在第八节，耶稣其实讲完这个比喻了，然后呢，第八节耶稣就发出了一个感叹，讲了，耶稣就讲了他到底在要讲什么，他发出了一个感叹和警戒。第八节后段，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就是世界上的事情，比光明之子要更加聪明。这就是耶稣要讲的，在这个比喻里面，这句话是这整个比喻的这个总结，这里呢，今世之子很清楚，比喻里面的管家和主人，指的就是属世的人，那也泛指就是今天世界上还没信主的这些。而光明之子呢，比喻里指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在今天也就是指信主的人，指你我。那不过我在这里我们要先知道，耶稣这个比喻绝对不是要我们这些光明之子去学习今世之子，学习世界上的人那种聪明算计，我前面讲的勾心斗角，不是要我们学这些。为什么？因为今世之子的这种聪明算计充其量都是怎么样，都只是在世界上的事情而已。所以经文说只是在世事之上他们聪明，是不是这样？其实他们真的聪明吗？他们真的有智慧吗？其实你深刻的想想，他们这些人呢，今世之子虽然聪明很会算，可是其实他们说到底都是失算。为什么？因为他们算来算去没有算到真正最重要的东西，而且最久的是什么？永恒永生都没有在他们心中。所以今世之子不管再会算，无论他们在今生他们多么的得意，可是到头来都是一场空，都是一场空。今生太短暂了， 他们顶多就得意了那么几十年，到头来都是一场空。这就是今世之子，他们好像很会算，可是却是最大的失算。所以耶稣没有要我们去学习今世之子这样的会算计。好，那么耶稣要我们学什么呢？要我们这些光明之子信主的人学什么呢？各位，耶稣是要我们这些光明之子神的儿女来学习今世之子在面临属世的时候那种热忱。你还记得我一开始讲那个人滑手机只是为了这些信用卡的点数这样的事情就那么专注，那份热忱那份专注，这是耶稣要我们所学习的。耶稣他要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今世之子虽然在头脑里我们了解天国里面的荣耀，天国里的赏赐，不晓得那份满足那份美好，不晓得比这个今生我们所追求的好了多少，而且那份满足是永永远远的满足。可是我们对于这神国那份永恒、啊、我们那的专注度和热忱远远的不够。所以耶稣他用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神的子民如果在神国永恒的事情上也能够有像今世之子这样子，对于在世界上的事情那样子的专注聪明灵巧，那就好了。那这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对我们的提醒。这样你清楚这个比喻了吗？而且更重要的，你能够体贴耶稣的心吗？耶稣看到世界上的人对于那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那样子的专注，可是另外一边看到他的子民神的儿女却是那样子的马虎，他发出来的感慨。这就是今天这个比喻。你知道这两个礼拜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耶稣的这句话，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不断的在我心里面来回的震荡。我就审查我自己，经文读了要审查的，要应用的，我就审查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也很坦诚说，也真的是 很保留，对神很保留，也还是做得相当的缺乏。不说别的，在我信心还是比较还在成长的阶段，我你知道在30多年前、啊、那时候 我来到美国，我在美国得到我工作，我从留学生得到我的工作，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拿到第一张支票，我就要开始来真的来操练这个。其实穷学生的时候也有操练，不过那时候没有什么 income 嘛。后来我拿到第一张 income 的支票的时候，我就要操练11奉献了、啊。你知道那是很挣扎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留学生的背景，你以前没有收入，美国正常的收入、正常的工作，那个你开始有收入的时候，那收入也不真的是不低哈。然后呢，所以你11奉献10%，那个金额对你平常穷学生来讲呢 是很大的。所以那个时候要不要做11奉献呢？还是做吧哈，要做，这个神的子民一定要做的。然后呢，可是我那时候在连支票都写不下去，因为我觉得太残忍，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就写不下去。后来我是请我太太帮我写，写了我的第一张11奉献有收入以后11奉献的支票，写好以后，然后呢我还跟神说，我是说神啊，10%你的，可是不要忘记90%是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再动我的90%了。那你看我对神多保留。后来呢，随着我在主里面信心越来越成长，我慢慢懂得，越来越能够深刻的从这里到这里了解我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而且我也了解越来越能经历耶稣他为我们是完全毫无保留的牺牲 和他的摆上。所以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呢，我就在奉献上我就更进一步，不只是随意奉献了，奉献上更进一步，我把工作辞了，我把房子卖了，然后呢我就去到神学院，我就开始全时间的服侍神，想把我的生命就让神来全然使用。那像这样子以人的标准来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光明之子了吧，这投资够多了吧，够热忱了吧。可是你知道各位，即使我都已经当了传道人，我现在再回过头，我已经当了这么多年的传道人，在教会也好，牧会也好，在神学院服侍也好，我觉得我应该投资许多了哈，那为神这样全然奉献。可是我检查我自己的内心和我自己的生活，其实 我心里面很清楚，在永恒，在神国的事情上，我还是有给自己保留了太多。跟当年我跟神说 90% 是我的，那个时候的我有进步，可是凭良心说还是给自己保留了太多。我对主耶稣恩典的回应还是非常的缺乏和不足，我求神饶恕和赦免。不过各位，我要问的是你们呢？你们对于神国的事，对于永恒的事情的热忱又有多少呢？这个世界给你带来各样的诱惑，你对于世上各样事情的专注、筹划、思想，在你的心里面，我不是说不要筹划啊，我们生活在世上当然要，可是在你的心里是不是远远的超过你对神国的渴求呢？永恒对你来讲是不是只是很久的一次的，只是主日当中的一个主题呢？你才会去想到呢。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盼望这句话成为你我每天的提醒，让我们不要辜负主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不要 take for granted， 不要辜负耶稣对我们的期待。他当年发出这样子的警戒，我希望我们常常摆在我们的心里。好，那或许你会跟我说，牧师，我现在比较清楚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了，他的心意是什么。那 我也愿意更多的把我的今生所拥有的啊，投资在永恒里，我愿意。可是我要怎么做呢？给我们一点实际的建议，我要怎么做呢？各位，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答案啊，在哪里呢？我们看第九节啊，耶稣继续讲。耶稣做完这个比喻，在第八节做了总结以后，他第九节说，他说我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就会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耶稣给我们提出这个答案。这里呢，用不义的钱财交朋友指的是什么呢？那个不义的钱财，你不要以为耶稣要我们去抢银行，或者说就跟人勒索。不义的钱财感觉很负面。 No， 不义的钱财是指今生的财富，也就是今生的财富，这地上的财富。耶稣要我们把这个今世的财富用来结交朋友。那这个结交朋友呢，我们这个要清楚的是，耶稣并不是要我们拿这个今生的这个钱财呢去广结人缘，结交朋友，就是交一大堆的朋友，去认识一群人，甚至像那个管家一样发钱给很多的人，或者说这个巴结达官贵人，然后让自己 get promotion， 不是这样子，不是耶稣讲的结交朋友。从上下文来看，耶稣呢，他是要我们把今生的钱财以及我们今生所拥有的一切时间、恩赐、财富等等的这些，用在神国的目的上，很实际的用你的能力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那些贫穷的人，而且也使用今世的 你的资源努力的去跟人传福音，帮助来建立这个永恒的朋友，跟人传福音，而且不但用口传，也用生命去传，投入你的金钱，投入你的时间，去帮助人信主。那这个是耶稣他讲了结交朋友的意思，投资在永恒里。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第九节这里经文说，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那又是什么时候？当然就是你怎么样离世见主面的时候。你晓得，就当你过世的时候，你晓得当你过世的时候，你身边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的钱财，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经文说他们，这里只是天上的神还有天使，他们就会荣耀的接我们去到天上永恒的帐幕，那里有神所应许要给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的基业，永恒的基业和永恒的荣耀的冠冕。这就是耶稣所教导我们要活在今生，却要投资在永恒的意义了。阿们。好，谢谢主。那今天信息的最后呢，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这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曾经我想你们应该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1950年有五个年轻的宣教士，他们去到南美洲厄瓜多尔去那边传福音。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很感人的，那还后来翻成拍成电影了， End of Spear 啊，那得了很多奖项，很感人。那长话短说，这个你们可以去看电影。也就是说，这五个年轻的这个宣教士呢，他们为了传福音，后来都壮烈的牺牲了。他们为了要传福音给厄瓜多尔呢，全部都牺牲了。可是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你晓得他感人的就是他们那份爱啊，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所以这些年轻人过世，可是他们的妻子儿女继续前仆后继的把这个福音传进去，后来感动了当地的土著，厄瓜多尔的那里就的土著就全部都信主哈。所以呢，是很感人的一个故事。不过我要说的是，当时在这五个人为福音牺牲的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 Jim Elliot， 就这个人。这个 Jim Elliot 后来他在日记里面写下了这么一句话，非常的震撼人心。他写：一个懂得用他所不能存留、不能保留的，去换取他永远不会再失去的，这样的人，他绝不是个愚蠢的人。我在说，一个懂得用他不能存留、不能保留，去换取他永远不会再失去的，这样的人不是愚蠢的人。各位，我要说，这样子的人不但不是愚蠢的人，反而这样子的人才是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懂得用今生最短暂有限的生命去投资在永恒里面，这样子是最有智慧的人。各位，我要说，我们的一生真的非常的短暂，非常的有限。不过主耶稣应许我们在今生之后还有一个永恒在等着我们，而且今生绝对不比永恒长。所以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焦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当下，把我们目光焦点更多的注目在永恒的事情，神的国度上，更多的投资在永恒。因为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不但我们的生命在今生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而且在天国，神要给我们那极美的、极大的荣耀和赏赐。阿们。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赏赐给我们今天的信息，也谢谢你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光明之子。不过今天主啊，真的我们能够成为光明之子，完全是因为主耶稣你自己福音的能力，完全是因为你的对我们的爱，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全然牺牲，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光明。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我们对你更加的渴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远离或者避免被那些世界上的这些事情所把我们的眼目都遮盖，把我们的眼目都遮蔽起来，让我们明明是光明之子，却活成了一个今世之子的这个样式。主啊，我们不要，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专注在你的身上，帮助我们在这个仅存的年间，我们晓得怎么样为主而活，讨你的喜悦，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更多的引人归主，也更多的能够让主你的名被高举。我们感谢主，也愿你来祝福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